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简直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的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个重音，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也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九教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义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义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啊，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捧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的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个定罪的方式，我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种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 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于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诶，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诶，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就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 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嗯，我们很感谢他会，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这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我知道你心里面你所热爱的，一定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是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就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在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俊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6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 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3章16到17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Thank you. 和路德，婆媳二人从摩押走路回伯利恒，终于到了家。一进伯利恒，拿俄米的感情难以形容的激动。
啊，看是谁回来了，拿俄米呀！你是拿俄米，不错吧？你是以利米勒的太太，你们是大饥荒的时候去摩押的，对不对呀？
玉安娜，我最好的老朋友，
我想是你呀、啊，拿俄米。可是，
我知道，我知道，别说了，我老的太多了，这十年。我至少老了20岁，以后别再叫我拿俄米了。拿俄米是甜美快乐的意思，你们该叫我马拉，因为我的命苦透了。因为全能者上帝，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却叫我空空的回来。
我听说你丈夫去世了，
我两个儿子也死了，我在世的亲人只有这个媳妇儿路德了。
路德，哎呀，真是个漂亮的名字，配漂亮的人。路德，欢迎你来到伯利恒，愿你住得惯这个地方啊，像你自己的家一样。
只要是我婆婆住的地方，我就满足了。
那赫米啊，你真有福，有这么一位孝顺的媳妇儿。哎，我的媳妇儿若想她一半就好了。哎，那赫米啊，你回到伯利恒打算做什么？
先要找个地方住，我急着要看看自己的老屋和旧田地，
现在有别人住着，你一来他们就会搬走。你跟路德目前暂时住在我家里吧。
多谢
了，我还得找个工作。哎，
现在刚开始收大麦，工作多得很，你如果跟在收割人后面拾麦子，一天拾的两个人也吃不完。只是天热，辛苦点儿。
我不怕苦，那我明天一早就去。第二天一早，路德就请婆婆准她出去，到别人田里去拾麦子。
去吧，孩子，别太累，早些回来啊。
再见了，妈。
路德真是个好孩子。亲生的女儿也不过如此啊！我别一直光做梦了。
家里有人吗？拿俄米在吗？哎，你正好在家，他们说我可以在这里见到你。
你真的是波阿斯，我丈夫的老堂弟，见到你太好了。
看到你才真高兴的。拿俄米，听说你回来要长久住下去，这个计划很好。你先生和两个儿子的遭遇太不幸了，可是听说你带回一个好媳妇儿。
是的，布阿斯，他给我的安慰一言难尽啊。我曾经再三劝他回娘家去再嫁人，他总是说我到哪里他就去哪里，我住哪里他就住哪里，还说我的上帝就是他的上帝，我的同胞就是他的同胞，又说只有死亡才能叫我跟他分开，这种爱心到哪里去找啊。
真高兴你有这么一个人陪伴。纳米，我要告诉你，你们以后不管有什么需要只管对我说，别客气啊。现在我要去田里看他们收割大麦。
回到田里去，照常向工人们打招呼。
上帝与你们同在。
上帝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那边的一位年轻妇女是谁呀、啊？好像没见过。
哦，她是刚才跟拿厄米回来的摩押女子，她曾要求跟着割麦的人拾麦穗。啊，我准许她这么做，希望我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
啊，她一来到就不停的工作，从早到现在只停了一会儿。
我在村中听人谈起她，是个贤惠的女子。我去跟她打个招呼啊。平安，
先生，您平安。
我是布阿斯，是这田的主人。
你是要我到别的地方捡麦子吗？
不不不不，你只管在这里捡，按你需要的拿。听我的话，不要去别处啊，跟我家的女工们在一起。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渴了就去喝仆人打来的水。
我既是个外国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怜恤我呢？
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一个陌生的民族中，这一些事有人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我主啊，愿我在你眼前继续蒙恩。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侍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路德，你到这里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把饼沾醋吃。
谢谢主人。
路德坐在工人们的旁边，波阿斯特别拿烘烤过的麦穗给他，使他吃完还剩下很多。他打算把剩下的拿回家孝敬婆婆。吃饱了，他起身准备离开。
多谢你们大家，你们慢慢吃，我要回田里去了。
请你们大家听着，各位要对这女孩子特别客气，即使她从禾捆中拾麦穗，也别禁止她，并且要故意从禾捆中抽一些丢在地上让她去捡。
啊，是的，老板。
路德就这样在田里拾麦，直到黄昏。他打下来的麦粒大约有一篓子，她拿回家给婆婆看。
我的女儿啊，你怎么拾了这么多？你在谁的田里工作啊？
啊，我碰巧在一位心地善良的名叫波阿斯的田里工作。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特别客气，还叫我跟工人们一同吃饭，又给我很多烘烤的麦穗，吃不完还剩下一些在这里呢。哎，你看，我包回来给您吃。
感谢上主，愿那怜恤你的人得福，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有件事儿你知道吗？
什么事？
那位布阿斯是我丈夫的近亲，事实上也是我们少数几个可代为赎回产业的至亲之一。你是我的儿媳，自然也与他有关系啊。
嗯，可能是这个原因，他才待我特别好。他叫我不要去别处，在整个收割季全跟他的工人在一起。
这样才对你有益，跟他的侍女在一起才安全，在别人田里会吃亏。
是的吗？
于是整个大麦小麦的收割季，路德都跟波阿斯的侍女们在一起。
Amen. Amen.
从一条帮佣的法律来认识创造主神，这是下面要跟你谈的主题。人遇到贫穷的时候需要工作机会，古时候没有特殊技能的穷人往往卖了自己进到雇主家里做帮佣。创造主神3500年前制定了一条保护帮佣的法律，用平常人的话简单叙述这条律法，神告诉雇主，男佣为你工作6年，第7年放他自由，如果他的家人是跟着一起来的，放他全家走。帮佣的妻子若是雇主给他的，那么妻子留下。如果眷恋你和你的家人，男佣不走，这时候你们去见法官，用锥穿他耳洞作为记号，他就永远留在你家里帮佣。听众朋友，3000多年前的法律充满了仁慈，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看神的仁慈。第一，30年河东，30年河西，贫穷的状态只是一时而不是一辈子的，神给了穷人翻身与自由的机会。第二，神重视家庭，或去或留，神用法律保障了帮佣的家人能够住在一起。第三，帮佣的妻子如果是雇主给的，男佣走的时候妻子留下，免得男佣在外面无法脱贫，女人因着雇主的善意而失去了基本的温饱，在外面受苦。一条简短的法律让我们深深体会到造物主神的仁慈。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在别人家里做帮佣吗？请记得造物主神是仁慈的，您有任何的困难委屈，请向神祈祷，造物主神会听您的祷告。愿您在神的带领之下能够得到雇主仁慈的对待，有朝一日能够翻身脱贫。神的书能够赐给您智慧，带给您安慰，帮助您明白怎么做人做事。欢迎您写电邮来索取圣经，电邮请写到 smzg 电脑字 at smzg.org。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多年未见的表妹远道来到美国参加女儿在纽约州的大学毕业典礼，也专程的和女儿来到田纳西州与我小住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当中，我见到了一对无所不谈、彼此看重、令我十分羡慕的母女关系。表妹当年为了早日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没念几年书，也看不懂英文，但她的女儿安妮总是很重视妈妈讲的每一句话，很有耐心的为妈妈充当翻译，并夸赞妈妈很棒，居然还能讲几句简单的英语。表妹在双十年华的时候不幸出了个车祸，失去了左眼，脸上也留下了些许的疤痕。令我讶异的是，安妮眼中的妈妈美丽无比，随时充满自信地将自己的妈妈介绍给朋友认识。安妮善于绘画，有一次我忍不住夸赞她在艺术方面的才华，她马上将功劳归给妈妈，当着母亲的面谢谢妈妈从小对她在艺术方面的引导，不管走到哪儿总是带上纸笔让她随时涂鸦，并且妈妈喜欢拼拼凑凑 动手做手工，也间接地培养他艺术方面的兴趣。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妈妈鞠躬绝尾。看着表妹听到女儿对她的夸赞与肯定，笑得合不拢嘴，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此时的表妹内心是何等的满足。她为了栽培用功上进的女儿出国留学，所付出的所有辛劳，再苦再累，全都值得了。刚刚大学毕业，才要踏入社会的安妮接着表示，当今太多的年轻人不懂得知足感恩，尽挑父母的缺点看，很让父母伤心，自己也不快乐。也有很多的人太晚才懂得感谢父母的恩情，有时候太迟的感谢会让人抱憾终身的，他可不要有这样的遗憾。他真的很感谢爸爸妈妈每天辛苦的工作，将他和弟弟养育成人，提供他们最好的教育，常常向父母表达感谢是应该的。看到爸爸妈妈开心，他自己也快乐。安妮道出如此自然简单的人生哲学，不知道有几个年轻人懂得并且做到了。放眼一看，孝顺儿女、将儿女当宝贝的父母比比皆是，但有多少儿女同样的看重父母，将爸妈当宝贝看呢？中国人都懂得光宗耀祖这句报答父母恩情的话，但是这可得要有特别的成就才行，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而圣经里孝敬父母，英文的原文则是 Honor your parents，也就是尊荣父母的意思。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相对的更生活化，容易做得多了。那就是在生活中多看重父母的优点，肯定他们，夸赞他们，感谢他们，并且常常大声地说出来。中国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的名训，圣经也教导世人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六章二到三节。您在孝敬父母方面，可曾多花点心思，带给父母些许的快乐呢？祝福全天下的父母都能够得到当得的荣耀与安慰。
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她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看看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你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情况。
我在十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三位。
上帝设立教会，事实上是希望他在世上的孩子们能够过一个家庭的生活，就是不要分开来，大家要想办法找时间聚在一起，使得呢我们可以从神或者是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来得到很多爱心上的帮补，智慧上的帮补。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姐妹得到的力量。
常常听到姊妹很棒的分享，比如说我们接一个新班，还没看过这些学生，但是已经有学生名单了，那我们腾溪的姊妹她会为每一个孩子提名祷告，即便她还没有看到这些孩子，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学校学习的愉快懂事，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听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很受感动，好不好请您除了刚才那个之外举一两个例子，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的姐妹的身上得到的好榜样。
好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了也比较难处理的学生我们通常都会抱怨，那像我的同事为了要希望他们班上的学生能够是好教导的，他们在接班级之前都会去庙里面拜拜，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神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去庙里面拜拜，那我们就一起常常祷告，为我们的学生祷告，甚至家庭遇到状况我为着家庭来祷告。里面也有一个姊妹是她在控堂的时候她会为每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都不在教室里面，她会为每个座位按手祷告祝福这些孩子，我觉得这真的很美。
你说她会走到小孩子的桌椅的旁边，
是是，
然后呢
按手在她的座位上祷告，即便孩子不在教室里面。
哇，他会把手按在那个桌椅上面，
是是是，
真的是一种爱心的体现哦。
是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也与这些孩子同在。
嗯，哇，真的是很美。除了为孩子们祷告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现爱心的方式？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李姊妹，那这位李姊妹呢，她还特别订了那个蒲公英月刊，让每个小朋友都有一本，那可以一起来分享。月刊里面有一些神的话语，有很多故事是高年级的孩子看得懂的。那她自己付费订了这个刊物，让每个孩子都有一本，那孩子都很爱看。他们其实都没有让其他人知道，那我无意间知道了，我就觉得哇，感谢神让我能够跟这些那么棒的姊妹同工。
嗯，
对，
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如果您只讲一位您所认识的基督徒，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位姐妹她怎么样给你带来很大的爱心上面的或者是生活态度上面的这种启发，你会讲哪一位姐妹？
那我要谈到我的好朋友他姓李，那他很特别我觉得他每天看起来都非常的喜乐，那看到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嗨，都很开心，你一定会觉得他看起来精神这么好，他每天都遇到很顺利的事情。那其实不然，他其实是非常辛苦，因为他家有一个中风的父亲，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跟他妈妈交班，因为在家里面就只有他跟他妈妈要一起照顾这个中风爸爸。他常常告诉我他妈妈白天照顾他，6点就要去交班了，甚至在他爸爸到了后面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他就是大概2个小时就要起来帮他爸爸拍背，那爸爸咳嗽那更没有办法好好入睡，就半夜常常要起来帮他爸爸拍痰。但是我看到这个姊妹非常非常的喜乐，即便她在家里面这么忙，她还是常常会记得帮助别人，如果别人有需要帮忙，她常常就是会带着笑容，然后鼓励每一个她身边的人，关心她身边的人，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她常常跟我分享她爸爸真是可爱极了，她爸爸穿的不像平常的病人，家里一点味道都没有，因为他爸爸是要包尿布，那完全是无法动弹，只能坐在椅子上，然后姊妹要喂他吃东西，然后他常常跟我讲他爸真的好可爱哦，他爸爸昨天吃了些什么，他好爱吃什么那我从来没有看过家里面有一个这么重病的病人还会一直说很可爱，还会这么喜乐，那真的是太激励我了。
呀，很会帮爸爸打气哈。
是是是，而且真的是很爱他的父亲。
嗯，
那他在这个段时间他还是能够去陪伴一些更需要的姊妹，所以当我们遇到低谷的时候看到这个姊妹走过来，我就没事了我们的事情不算什么。 是，
哇，真的很感谢您把这位李姐妹的例子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王姐妹，神当初在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面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时候，神已经定了旨意，要在世界上面成立教会，就是他的家。我相信神看到你们这么重视他的家，虽然人少，但是呢，也要让这个家有主的事工能够不断的啊，在你们的团契里面继续。我想给您一个机会，鼓励一下听众朋友过团契的生活，你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我的牧师曾经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心。他说，神不要我们孤单的奔跑天路，他给我们很多肢体，让我们去过肢体的生活。我非常的期待弟兄姊妹勇敢去成立一个团契，不论你在哪里，在校园，甚至在家是家庭主妇，甚至在工作场所，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姊妹，即便只是两三个人，但是你不要轻看自己人数少，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就会大大成就你所做的工。所以就勇敢说，哎，那我们就可以勇敢的约我们的基督徒朋友，跟他说我们一起约一个时间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来成立一个小小团契。那刚开始我们就只有30分钟，因为就是空堂的时间，但是神带给我的一个帮助跟感动是越来越多。听了我的分享之后，希望听众姐妹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这圣灵的感动，就可以开始找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来一起过肢体的生活。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位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也很想参加，那么不是基督徒的话，他能够参加基督徒办的这个团契？
当然非常的欢迎，对，我们都欢迎每一个不论是信的或是未信的来到我们团契生活当中。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看到我们同学成立基督徒团契，我好羡慕，因为他们感情非常的好。那但是呢，我就是因为自己很害羞，那也不好意思说，所以我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基督徒的团契，你很羡慕他们那样子的关系，你不要像我那样子很害羞，你就勇敢说，哎，我想要参加你们的活动，我想要去你们的教会，我相信他们都非常的乐意带你过去，邀请你过去参加他们的教会或者是团契的生活。
嗯，这两天听到关于你儿子吃东西的一个笑话，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一个很特别的爷爷叫谢爷爷，那位谢爷爷很厉害，他会说中文。我儿子 Kobe 他刚来美国，他也不太会说英文，非常的害怕，这个谢爷爷就跟他开玩笑，用中文跟他说话。我儿子觉得好奇妙，为什么一个外国的爷爷竟然会讲中文，而且讲得非常好，很幽默。我儿子非常的喜欢他，跟他说说话，我儿子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爷爷就告诉他说，你记得哦，你一定要带一个礼物回去，就是多吃点东西，带一个美国的大肚子回台湾做纪念品。
我记得谢爷爷讲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Kobe 开怀大笑，笑了好久好久。
有一次晚上他肚子饿，想要吃东西，我说你刚刚不是吃过晚餐了吗？他说可是谢爷爷要我带一个美国大肚子回去，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多吃一点东西。我觉得孩子好可爱哦。
哇，孩子真的是好听话。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啊，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你，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